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来分享。今年希腊政府面临破产危机，引发欧元危机，有人担心全球经济衰退会跟着发生，经济萧条会引发政治地区间的冲突，继而引发资源掠夺战。前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经济危机、战争、天灾，当这些再次发生时，人们并不愿意认为那就是世界末日，因为这些在人类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但是2011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的颁发却告诉了一个我们不愿意听到的事实。由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熊润荣博士的一篇文章，
欧元危机与诺贝尔奖，作者熊润荣博士。近年来的世界新闻都带着浓厚的危机感，可能各国政府最关注的就是欧元 Euro 的危机。但是对人类来说，2011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其实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先谈欧元危机。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自1999年起立了条约，互相支持制衡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计划和使用欧元货币 Euro。 目前因为希腊政府面临破产的危机，欧盟要伸出援手。可是面临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除了希腊，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广泛且深远的。欧盟中央银行若要融资给欧盟各国，使他们不致倒闭，必须要付出等同于13000亿美元的资金。因为融资的数字庞大，欧盟国家未能取得共识。比较小的国家反对按欧盟条约所要求的分担金额，使他们百上加惊。经济最强的德国和法国因为都有等同 82% GDP 的国债，也不能够承担全部的金元。纵然2011年10月欧盟领袖制定出援助希腊的大原则，还是有不少的经济学家估计，欧盟的强国如德国、法国等最终会抽离欧元体系以求自保，而把烂摊子交还给其他经济疲弱的欧盟国家，因为呆账都是这些弱国引起的。如果这情况发生，欧元体系就会倒塌，欧洲的商人就会把资金抽离，转到海外的市场，欧洲许多的银行也会因此倒闭，继而全球的股市会大幅滑落。欧洲国家会大幅收缩进口产品和原材料，因此像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和制造业就会大受打击，全球会再次进入经济大衰退。这是为何美国政府鼓励欧盟的中央银行要金援欧盟各国，希望可以延迟全球经济衰退的来临。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全球经济衰退是迟早的问题，那时全球都会受到影响。不过 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代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继而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欧美各国都熬过来了。我们要注意的是，经济萧条会推使某些强国侵略其他国家，以夺取资源，继而引起广泛的战争。如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战争的出现也不是世界末日，人类历史中已经有无数次的大小战争，但经济危机、战争再加上天灾，就很可能是世界末日了。天灾的必然性，从2011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的颁发得到了证实。2011年诺贝尔奖，2011年9月颁发的物理学诺贝尔奖，由美国加州和澳洲的3位天文物理学家分享。他们在两地分别研究超新星的现象，共同肯定了一个事实：宇宙正以加快的速度往外膨胀。这个结论震撼了科学界。自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来，科学家就不断地探讨宇宙的未来。在2011年以前的理论是，宇宙在减慢膨胀，跟着会收缩，最后再次爆炸，再次收缩等。也就是说，宇宙是循环不息的毁灭再生。可是这理论现在被推翻了，原来宇宙是单方向的膨胀，最后无限的分散，那时所有星体都会冰冷，最终都会灭亡。换句话说，宇宙是有一个终点的，不会周而复始的循环。这等于说，人类的历史是单方向的，是有终点的，世界是有一个肯定的末日。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末日不一定是在数亿年后，可以是在不远的将来。因为配合这3位诺贝尔得奖者的研究成果，大部分科学家同意，人类可知的物质，包括地球上的人、花、鸟、树木，并天空的星星等，只占全宇宙物质的 5%。 换言之，宇宙中还有 95% 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按科学家估计，其中的 20% 是黑物质， 75% 是黑能量。所谓黑，就是目前人类探测不到的。纵然21世纪科技空前的先进，而大部分的宇宙原来仍然是在上帝奥秘的掌控中，是我们不了解的。只要上帝使用一点点的黑能量或黑物质，人类所知的科学定论或自然现象都会改变。难怪当耶稣论到末期的时候，在提到战争以后，他说有一天太阳、月亮和星辰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因海洋的咆哮和翻腾，列国的人就惊慌失措，陷入困惑混乱之中。此段话原文出自《路加福音》第21章第25节。末期肯定会到来，今天我们要如何生活？ 500年前的一个宗教改革家说得好，在未来，耶稣要再来。今天，我要在我家的庭院前栽一棵树。是的，世界什么时候末日？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没告诉我们。但上帝已经把今天放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知道的。唯愿你我在末期的亮光下，恪尽今天的本分，栽更多的树，荣耀上帝，造福人群。
为了一颗钻戒，一对相恋多年的年轻人鸡飞蛋打，然而郭达蔡明的小品却用一颗土豆深深地触动了很多人对爱情的憧憬。由天路客 Daisy 韩为您朗读。
一颗土豆的幸福，作者白鸽子。郭达和蔡明是内地综艺圈我所欣赏的一个组合。从学生时代听闻姜昆和李文华各奔东西，后来目睹赵本山和宋丹丹一拍两散，而郭达年年换小品，岁岁老搭档，还真是央视一道温暖的风景线。今年春晚，郭达蔡明的小品有句台词很普通，却深深地打动了我。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忽然想起10年前在巴尔的摩读书时听到一对小恋人的故事。男生人很聪明，长得又帅，和女友交往几年开始谈婚论嫁，女友对他没特别要求，就是希望他送自己一颗漂亮的结婚钻戒。按他经济实力好像也没什么障碍，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位帅哥严辞拒绝，说那得3个月薪水呢。一句话伤了女友感情，难道一生幸福还不如一季度工资值得投资？争吵之后俩人分手，分手后帅哥一气之下跑回中国，找了个女孩闪婚，不仅如此，给自己买匹宝马车，带着新婚太太在校园附近兜风，算是出气。一颗钻戒的对话竟能让多年恋情鸡飞蛋打，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定情物能说出恋人心里的3个字？2010年是老爸老妈金婚年，和同龄人相比，打小我既像独女又像老来得女，总之是捡稻草。捡稻草是70后俗语，意思是违反计划生育超生出来的。这种年龄优势最大的体现在于小学开家长会，基本上老师都是挑父亲做代表发言，很让我有种自豪感。父亲是我心目中好爸爸的典范，可是作为老公，从没见父亲给母亲买过戒指、项链这些首饰。前年春节，妈妈让我陪着她去千年翠钻，给自己挑上一款白金项链。爸爸唯一的反应就是欣然首肯，微笑默许。 不过他们俩的感情和电视剧《金婚》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年轻时少不了吵嘴磨牙，中年时有几道差点迈不过的坎儿，年老时相依相伴到白发。记得有一次，重病中瘦弱苍白的爸爸弯着腰蹲在母亲床前，为她送上一顿热腾腾的晚饭，不为别的，为着母亲最能从这种服务的行动中感知父亲的爱。我当时心头一酸一热，感动不是用眼泪可以注视。这幅画面在女儿心间投下一道最有深远意义的影子，它最终化解我长达20年对婚姻的排斥与恐惧。而他们这种持守，无论从动辄负责的60后，还是从崇尚奋斗的70后，追求感觉的80后来看，都是种奢侈的幸福。也许正因如此，姐姐的婚姻历经百转千回之后，如今同样幸福着。然而姐姐有个遗憾，只有我这个妹妹能了解，那就是姐夫从未给她买过结婚钻戒。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姐姐在有人向我求婚时，总不忘问上一句，戒指呢？看完蜗居，我才更加明白，姐妹之间互相的影响，有时实在是父辈所缺失的幸福对下一代的心理投射。我深深地知道，姐姐所需要的并不是钻戒本身。姐姐是家里第一位基督徒，她曾在婚后流着泪和我说过一句话，是我们俩人一起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时说的，一辈子都刻在我心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没享受过爱情，一想到这儿，即便这辈子没有爱情，也甘心了。难怪《和平的器皿》诗歌作者法兰西斯如此祈祷：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得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救我死去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如今姐夫和姐姐的幸福就像美国人所热爱的土豆，谈不上叫人眼前一亮，但天天离不开。圣经说，吃素菜彼此相爱，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煮土豆、炸土豆、烤土豆、炒土豆、土豆泥、土豆烧肉、土豆沙拉，只要你能想得出来，怎么做通通都好吃，让人从眼睛到肚腹充盈着喜悦和满足。这种幸福虽平凡无奇，透过善于欣赏和发现的眼光，却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彼此的分分秒秒。如果说钻石与土豆代表两种爱情观， 那么再来看看钻石的特点。钻石均匀剔透，世界上最硬，化学性质稳定，这使钻石有纯洁无邪、无坚不摧、永远忠心或矢志不渝的含义。另外，钻石的开采困难，储藏量小，成本高，使它成为现在最昂贵的宝石，这使钻石增加了高贵、富贵的含义。钻石所象征的意义、文化内涵超过实用价值。钻石的外表比内涵更能给人带来片刻的愉悦，不如说它满足了人布满尘俗缠累的虚荣，超过它满足人对永恒爱情的简单渴望。这月在山东意外参加一场婚礼，主持人为新郎新娘献唱《小小两个环》，旋律响起，瞬间将我拉回99年的圣诞。那时我和哥哥受邀为好朋友结的教会婚礼献唱，经姐妹推荐选中《小小两个环》。歌词是这样的：小小两个环套住我和你，就在基督里让主爱显明。爱情不是口里的甜蜜，爱情不求自己的欢喜，爱是接纳全部的你，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如果离开基督，人的爱情能维持多久呢？根据婚姻专家统计，不超过3年。3年足以让一对相爱的人走完从相思、相爱、相亲、忍耐、麻木、冷淡的过程。爱情虽然不是婚姻的全部，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份根植于上帝血约的盟约，一句从一而终、生死不渝的承诺。而爱情如果失去了激情，婚姻失去了爱情，靠什么着陆？靠什么为爱保鲜保险？钻戒的高贵又能抵挡私欲的诱惑，磨灭人心的贪婪吗？王怡2012影评《万物的结局尽了》有句话相当经典：连世界都毁灭了，人心中的自大竟然还没被毁去。在许多人心目中，钻戒代表坚固与高贵，而我倒宁愿羡慕一颗土豆的幸福。如果有人问，你喜欢钻戒做定情物吗？我会说，如果一颗差强人意的钻戒离幸福那么遥远，我更喜欢一枚甘心乐意的纸戒，只要上面写满关于土豆、平凡、知足和爱的创意，流传到世世代代，让孩子们蒙受祝福。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 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 90.3 与您相会，再见。